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最近呢，我们因为有两段的关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问题，我呢就一直呢都想讲一讲，但是呢讲经济问题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因为它讲的内容呢事实上是一种类型的内容，因为大家不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观点，但是要讲的话呢这些内容呢我呢又想能够兼顾到两个方面的使用，一个方面呢就是给赵广瑜的这个尖峰时刻这个节目用，那么但是呢同样的一个经济内容，如果我们把它演变一下，就可以放在授之有道的节目里面，作为礼拜一礼拜二的这样的节目用。那么这样呢想一鱼两吃的这个心态呢是一直有的，这个主要的关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要是同时都是讲关于经济的问题，你这个做了很多重复劳动，那准备的功课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如果两个节目完全一样，那大家觉得也不对，所以呢用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解释方法来做两套节目，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心愿。那今天呢我们就试一试，今天呢我们都不讲一些比较这个大家比较反感的一些，比方说站在美国的立场讲中国经济，说中国经济这不行那不行，也不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说经济好得不得了等等，我呢还是想分析一下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呢能够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看到底现在经济怎么样。当然经济的问题现在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疫情解放松了以后，现在大家就是拼的经济，那么这个经济现在能够变成什么样呢，大家都觉得比较的关心，因为经济的好经济的不好就会马上引起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甚至呢影响起美国的对华贸易，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讲讲最近的这个经济形势。我记得上个礼拜和大家呢在这个授之有道的节目讲了两节经济，在粤语的节目里面也讲了两节经济，但是呢没有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分析，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和大家讲了一下经济。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恐怕呢就讲得更细一点。我们呢这个题目呢我们笼统起来呢就把它叫做对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度的思考。那么2023年的中国有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就是第2023年的两会，所谓两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代表大会，这两会，这个两会呢你不管他说什么橡皮章什么都好，他的确是中国一个立法机关，通过这个立法机关他的成立换届成功以后，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呢他就出笼了。所以呢这些政策我们细细看看，就关于经济增长消费投资等等这些话题呢都引起大家的关注。那么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2023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形势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又应该如何去应对呢？那么所以呢最近呢大家都很注意看。那么我看到呢最近呢有一个清华大学的经济研究院的一个教授呢就做了一次这个2023年的宏观经济走势的这么一个研究。那么这个人呢本身他的地位是文化经济研究所的所长魏杰教授，那么我把他的整个讲话呢我看了一次，我觉得他的讲话呢非常有道理，并且呢没有过分的这种偏意识形态的这个攻击，那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呢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听的，要大家不愿意听到那些极为偏一边的这种评论啊，或者左或者右，而我这个人呢在讲课的内容当中呢也是尽量避免那种过于激进的这个节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呢这篇讲话呢我还是挺受用的，所以我把它整理了一下，那么然后呢就结合了一些其他的经济情况，那么就和大家录，一般来说呢做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在尖峰时刻里面就一次就播出了，另外一个版本呢我会调整一下里面的某些内容，那么就会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样的这个 我们的礼拜四的这样的受之有道的节目里面播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主要是讲讲中国大陆的经济。那这个节目呢，听起来有些人觉得比较 boring 啊，你讲经济讲的这么讲这么长的时间，能不能讲有趣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呢，还是和大家休息相关的。因为谁不关心自己的经济活动呢？谁不关心未来的中美贸易的前途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议题，所以呢，我还是和大家就照我这个计划讲一讲。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大陆今年呢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呢在5%啊，这个数字呢算定的比较低的。那么基本的思路在第两次大会，也就是这个二中全会的时候，那个并不是这个提法啊。二中全会，也就是中共的二中全会以前是提到5至6%，但是到了两次大会以后呢，就提5%，就放下来了。我们记得在二中全会以前呢，甚至有人提呢5.5%，也就是双五的指标。而不是5.5%，也就是说，把现在整个的指标呢是定低了一点。我们说，两会以前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今年的发展会达到5到6%，也就是5%到6%，最少5.5%。那么，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呢，有一个往下调的一个可能性？我们先讲这一点，有几个理由。在理由的有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就是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潜在增长力这个理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用这个方法计算一下中国今年潜在的增长率呢，大概应该是5%到6%之间。这个理论呢，就是用来支持了开始提出来的6%和5%的这个关系。潜在增长率推算出来，按照这个来说呢，就是没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2022年，就是去年的增长的比率呢，它就只有3%啊，这个就比我们说今年估计明年的5%或者6%要低3%。这么3%的这有几个原因导致的，它不是凭空的，就来个3%形成的原因呢有三个，这三个原因呢，在今年呢基本上都消失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3%的原因有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疫情。我们说疫情的正式开始呢，就是去年这个时候，那就是上海封锁以后。上海一封锁呢，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工业链就全部打断了，人流、物流也打断了，一下子跌到全年只有3%的增长。今年呢，显然呢就没有疫情的这个障碍因素啊，这个因素就完全消失了啊，所以呢，大家估计是能够恢复到5%到6%。那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会在两会当中提出，或在这个20大以前的二中全会可以开到这么一个比例呢，就是5至6呢，大概就是第一个疫情已经没有了这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房地产的拖累。去年房地产的拖累非常大，大家知道房地产的企业直接增长于贡献了7%，加上建筑业在15%左右，再加上装修之类的这个下游产业接近20%，也就是中国去年的这个国民增长总值的15%呢，来自于房地产，而去年的这三大指标呢，全是负的，投资增长率是这个-14%，销售面积增长率-23%，销售率-24%，不增反降，一下子呢把中国经济拉得太厉害了，房地产拖累了这个增长，导致增长呢就只有3%。今年呢，房地产政策做了大调整，这个因素呢对于今年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应该是在5%到6%之间。当然，现在按照一些专家，包括这个卫杰教授说，可能对明年的经济 会有更好的增长？会不会我们现在还看啊？因为我们昨天在那个尖峰时刻里面跟大家讲经济呢，讲到一些很不利的因素，可能未必有那么成功。第三个引起去年只有 3% 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去年的预期都不好，对未来呢不是那么看好，那个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提法大家呢搞不懂，一下子讲分配，一下子讲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搞得防止资本都比较紧张。不过呢，那么看那个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大家对未来并不看好。那么这些问题在今年呢陆陆续续都做了调整，这些因素呢就有所缓解，所以呢增长呢不应该太低。所以呢这个二中全会里面提到有可能整到 5%6%， 它是有一个根据的。去年增长低，这主要就是三个原因引起的，我们再讲一次，疫情的影响、房地产的拖累，还有大家的预期不好，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这个经济的问题。这三个原因今年大致上都可以得到调整，今年呢应该说涨到 5%-6% 是没有问题的。另一个呢是潜在的增长率告诉我们呢可以到 5%-6%， 二是去年的三个因素都可以得到调整，今年呢增加到5%-6% 没有问题，尤其是增长到 5.5%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为什么两会期间又调到 5%， 又少了 0.5 个百分点？那个主要原因就是2月份的数据非常难看，由于美国全面启动了盟友和中国的脱钩，2月份出口一下子就跌了 47%， 这就跌得多了。去年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进出口，去年经济出口增长 9% 以上，而美国如果继续和中国脱钩，这样的话呢出口马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去研究美国为什么买，这样下去买我们的东西买少了，不是消费少呢，而是不采购我们的东西。你说美国人愿不愿意消费中国东西？当然愿意消费，又便宜又好用，但是他会不会再买呢？不会再买，因为他铁了心，我就取代了，我买别的，就这个问题，他是不采购我们的东西了。这样下去呢，今年出口呢就会比较麻烦，而且呢不敢定高，稳妥一点好，定 5% 左右吧。临时变的原因就是出口突然之间下跌，加上今年经济的恢复不会一下子那么快，保险一点好 5% 就比较合理。那就是说明为什么今年呢我们把它调到 5%，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最后两会公布的目标呢是 5% 左右，原因呢就是由于出口的问题，二月份出现了美国主动和中国脱钩的情况，从第一大贸易伙伴调到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对中国采购的产品减少，不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而是主动不采购中国产品，主要采购欧洲和东盟的产品，使得我们今年要做到 5.5 的难度有点大，加上国内的消费启动，不是中国人自己觉得出口如果继续想象的那么快，使得我们今年的 5.5 的难度有点大，加上国内消费启动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为了稳当一点好，最后公布了 5% 的这个指标。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搞来搞去只有 5% 左右。如果出口继续下行，可能会在 5% 以下，原因呢是内地的启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不是想启动就能够立马启动起来的，出口一下子下滑5% 左右确实比较保险一点。从调整目标的状况来看，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今年很快就会反弹，不然不会二中全会到两会这么短的时间就调整了。调整指标的目的主要是告诉大家今年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 尤其是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可能爆发。有人讲，明年核风险什么时候到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谁找谁来也不知道。这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调整目标。那下面呢，我们就这个问题讲一讲。如果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继续萎缩的话，今年增长就可能不像大家想象的预期的那么好。调整到 5% 左右的目标，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太乐观，要有一点风险准备的思想。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原来的 5.5% 的目标调整到 5%， 少了的这个 0.5 个百分点，这个原因呢就很清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今年呢，把 5.5% 或者 6% 的这个增长目标调到 5%， 其实的背景呢是国际状况恶化的太快，出口掉得比较猛，估计很难在短的时间里面拉起来，所以调整了目标。那么我们讲到这第一点，就是目标从5到6调成5啊，这是一个大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政府的改革。那现在国务院的机构进行大改革，关键呢有三个点。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问题。这次改革围绕三个核心的内容，有金融、科技、大数据，这是目前经济的三大问题。因此呢，围绕这三点呢来推动这次的改革。第一点，金融改革。金融方面呢，比较大的动作有三个。那我们先讲讲。第一个，成立了金管总局。这个后面呢有三个要点。那么除了证券之外，所有的金融活动统一由金管总局来监管，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基础设施，它都打破了过去的分行业的监管，全部统一由金融监管总局来管，陆续都归这个金管总局负责。除了证券之外的所有金融服务都纳入了金管总局来监管，像支付宝之类都归金管总局管，而是穿透式的监管，找到自然人投资者名单才行，也就是说谁在用这个钱，机构是不行的，不能用一个公司。这一次呢，应该说是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打破了所谓的分业金融的监管，这是最近的国务院的一次大的改动。现在的金融活动非常复杂，并且越来越复杂，环境呢越来越多，原来的效率呢越来越低，监管不住，只好呢由金管总局统一监管，除了证券以外的所有活动由他来打通，穿透式的这个监管，成立后会不断的调整，涉及到除了证券以外的所有金融这个机构、金融服务、金融基础设施，从过去的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打通原来的分业的这个局限。那我们讲了金管机构、金管总局，第一个就是什么都管，那不是以前的行业管。第二个，地方呢要搞派出机构。我们对于地方金融监管改变了以前派出机构为主的监管这个机制，因为监管总局派出机构是金融管理的主要内容，过去地方金融机构是为金融服务的，给自己服务又监管自己，监管不住。这一次呢，把牌子摘了，由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到地方是监管的主体，地方政府原来的机构不再挂金融办的机构一律撤销，以派出机构监管为主，也就是说左手管右手，而不是右手管右手了，以派出机构监管为主来监管地方政府的经营活动，这是一个大改变。因为最近的风险比较多来自于地方，那么所以呢，像河南的小银行都和当时的当地方监管的有关，所以监管总局未来呢一定以派出为主，不 不再搞地方政府监管，未来的地方监管核心呢是派出机构为主，而且一定完成以后，地方政府挂金融牌子的机构呢就全部撤销，不再是目前的状态，所以以后就见不到这个地方的金融监管的这个机构了。所以呢，这一点目的是防止地方政府不断扩大金融风险的因素，地方监管呢是用派出机构作为监管的。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金融方面的大动作三个，一个成立金管总局，第二个地方派出管理，那第三个就是全部是公务员管理。监管总局的管理员是公务员，一律公务员负责，一旦纳入到公务员就别当别论了，另当别论了，和过去有很大的差异。监管总局所有的人员加入公务员，不再按照原来的制度办，全面纳入公务员管理条例。公务员条例一旦搞成以后，旋转门就解决了。过去把体制内的隐性收入这个出来以后慢慢的往回拿，这就没戏了。完全按照公务员的管理，把这个旋转门转一圈又回来的基本上就堵死了。这部分人呢可能损失比较惨，统统纳入到公务员的管理条例上，以后再没有你们自己的体制内的这个拿出来用又赚回去。金管局目前主要执行的就是上面的这个三条，大家如果仔细看看就知道这个调整力度是很大的。就是国务院呢现在金融管理方面实行了高压的手段进行彻底的体制的管理。金管局的这三条大家知道未来的力度会非常大的。那我们说这个国务院的改革，第一点就是改革这三方面吧。那第二点，改革央行，中央银行。央行撤销了大区分行和县的支行，所谓分行和县的支行，也就是说央行不再监管金融，完全恢复到本质的工作，只管货币和宏观这个审慎监管，撤除对行为监管，基本的全部撤销，主要是恢复到货币的宏观审慎的监管。它主要搞什么呢？搞两件事啊，就是说这个央行撤销了县地方分行，那么它主要搞什么呢？搞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到底发了多少货币，并且呢要研究我们发多少货币好，货币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是通货膨胀，少了是通货萎缩，都不行。央行到底发多少货币合适，那个监控的主要是 M2 增长速度和民营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货币发行的量多少才合适。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刚才和大家讨论过的 M2 增加速度是 12.9%， 有点吃惊，因为按照 GDP 这个 5.5 计算，通膨率是 3%， 按照这个道理呢 M2 的增加速度应该在 10% 差不多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的话 12.9% 显然钞票太多了，因此重点在管 MP 增长速度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呢是重点管理，估计呢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效果的。第二个，要怎么管，这个中央撤销了地区撤销了县的央行，那还有怎么管呢？就货币是怎么发出来的。中国的发货币呢有三个口径，一个是商业银行作为基础，把钱贷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贷给个人，我们叫做再贷款通道。二呢是有价证据作为基础，逆回购、顺回购这一类把钱发出来。那第三个呢是以外汇为基础把货币发行出来。这三个投放货币的功能和效能都不一样，三个投放货币的口子哪一个是比较合理的，是央行管的，一个是发货币，一个是怎么发货币，别的功能没有了。 所以现在央行啊，在货币上面就管两个事，一个发货币，第二个怎么发货币。央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同时呢，央行全部都是公务员的管理。我们知道，过去呢就不是公务员，过去央行是行员，这次呢把他们全部纳入到公务员的管理。未来央行的公务人员呢，就全部是工作人员，就是公务员，薪酬也是公务员，跟行员变化不大。这而对过去的变化呢就比较大了。这一次涉及多少人呢？涉及到十几万人。我们县支行所有的人员其实都不是公务员，每个县20个人左右，大部分叫行员。他雇的人这次怎么办，就是一个问题。央行变动比较大，宏观审视管理监管的职能没有了。央行的这次改革的力度比较大，尤其是全面走向了公务员管理，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大的央行的改变，就是证监会由事业单位转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证监会的公证人员也是公务员的管理，上交所深交所的这种交易过去是证监会派的，一年的薪酬很高，一旦转到公务员管理怎么办呢？影响非常大，因为证监所一旦不是事业单位，收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变化就很大。上次有些人问什么是直属机构，什么是组成机构，那我们看中国的国务院有26个部委，财政部、外交部、发改委，26个部委叫组成机构，西方叫内阁。这个任命呢是人大任命的，由国会任命的。直属机构呢是国务院领导任命的，这是直属机构，是属国务院任命的，那么不是人大任命的，所以这个内阁是人大，直属机构是国务院。组成机构和直属机构呢相距相当大，真正的组成机构的26个部委是内阁，国务院直属的机构任命不是由人大，而是由国务院领导任命的。过去的事业单位管理比较灵活，这次全部化为公务员管理，变动就非常大了。我们知道经营证券的人都知道，证券系统挺麻烦的，就像老鼠和猫的关系一样，有的老鼠猫变的，有的猫是老鼠变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办法搞，老鼠变成了猫，猫太了解老鼠怎么跑，过两天又变成了老鼠，老鼠知道猫怎么抓人，这次变动大了，变成公务员，那猫不懂老鼠，老鼠不懂猫，大家对视。所以我们说金融口以上的三大变化呢就非常的巨大。好了，我们讲到中国最近的经济变化的第三方面，就是科技的变化。和金融变化一样，科技的短板呢现在也越来越显现出来。重组科技部门，未来不再管一般的这个审批，交给卫健委、工信部、农业部、环保部，自己不搞了，这些机构都从科技部分啊分到了各个职能部门去了。专业机构负责科研经费的评审，它的重点呢是监管。另外呢不再搞技术产业化，技术产业化呢交给企业去搞，它不再管了。一般的科研项目呢的评审，科技产业化科技部门是不管的，重点呢是关键技术和卡脖子的工程，而且对所谓的卡脖子工程，即核心技术呢也不是一般的管，而是政策上的管。有四件事情核心部门管。第一个，科技产业融资由科技部在负责，搞科技创新要用钱，那钱怎么来呢？比如说决定每年的财政的科技支出增长 7% 左右，举个例子说不能低于这个数据。另一个呢是吸纳社会成本进入科技的创新，搞一个科技创新版，这是他们管的，因为他们决定怎么出钱，未来对科技用的资金的退税、减免所得税 都由他来管，就科技产业融资由科技部门负责。第二个，解决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科技创新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要有物质基础，大科研装置的现代化实验室得有才行，没有这些怎么搞科学研究呢？最近公布的暗物质实验室在地下2000多米深，人类发现能被看见的物质都在 15% 左右，有 85% 左右的物质看不见，叫暗物质，主要呢由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两个学校承担实验室，那都是科研部门管的，搞暗物质的这种基础建设就是由他们负责组建。
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